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抱歉今天又开始有点迟了这边有点事情耽搁本来是这个让神影安排神影来分享这个昨天我们就他和另一个孩子我们老大两个人应该是吃了这个不干净的水果，因为我们吃饭都是在一起但是只有他们吃了一种水果，肠胃炎折腾一天然后这个，刚好下午我要去另外一个教会讲道，这个神兴起了谁我们家一共四个人感谢主，是兴起了最小的我们妞妞，这个帮助大家这个倒水那个吃面呐泡面呐
体温嘛，
还量体温呐，拿体温计给他们两个呀刚才我就让他们都睡了就稍微耽搁了一点我们也求神来医治，我们也感恩神影这5年没有坏过肚子没连感冒都没有过今天是这个他说我想起小时候了，好久没有这种感受了，小的时候有这样生病过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一周里边也稍微不舒服一下体会一下。体会一下这个不舒服的感受不舒服的感受我们来纪念耶稣为我们所摆上的我就分享的这个之前给大家做了一个预告我一看这个情形我就提前预告了把题目提前预告了哪位给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27章62到66节给我们读一下。
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3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
OK，我们这节经文我们这个感谢主是刚，你有没有发现这节经文刚好用在星期六我之前给大家发了题目的广告，我们在教会这几天应该是复活节跟圣诞节是大家最忙的时候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有的有弟兄这个美国白人弟兄1年就去2次教会，就是圣诞节跟这个复活节全家人都去，非常盛大，然后。就是，他们就觉得这样是一个保持在信仰里面有一个身份那我们这个今天来参加聚会的这个弟兄姊妹，应该都是放下休息时间是追求的可能我们昨天已经有活动了可能明天我们或许还有服事都是很正常这个是星期五是受难嘛，对吧？星期天是这个庆祝复活，那我就觉得好像基督徒周六就有点尴尬好像。受难跟复活之间，这个周六好像我们做点什么呢？我们怎么 relate 到自己的生命当中呢？怎么把当年默想当年的情形对应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呢？那生活呢？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郭子明给我们读的经文，我们今天虽然是说分享一段这个纪念耶稣的这个感恩的纪念耶稣的这个，但是你发现这段经文里面，可以讲就是耶稣就像个道具一样没有一句台词，对不对？因为他也不可能有台词他这个时候就躺在坟墓里面躺在坟墓里面，所以好像不在场一样，或者在场了他也不可能有任何的智慧的言语或者比喻来开启我们，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功课呢他躺在坟墓里面的时候，我们做什么？我们其实这个世界上的这些英雄故事伟大的领袖等等，他们的故事讲到星期五就结束了星期六已经是多的了，已经是只有我们信仰才有的了 虽然我们有时候觉得有点像鸡肋啊，周六不知道怎么过，可是已经是信仰额外送我们的了。因为什么？因为你看世界上那些英雄，我们也见过他们为人死，对不对？为伟大理想，为其他人的生命，我们也见过，当做榜样。我们还很习惯，从小就被这样教育，对吧？化悲痛为力量，这个啊等等类似的话啊，继承什么遗志啊之类的啊。可是他们就到星期五为止啊，那是他们生命的制高点。啊，那是别人也其他人想用他们来啊，这个也是一个啊一个被使用的一个最高点啊。那星期六不会有人在讲一个英雄进到坟墓里还会有什么事情啊，也不会更不会讲明天的故事啊。这个人还复活了啊，那个更是天方夜谭一样啊，那是没有人会谈的啊。那我们知道。在周六的时候，耶稣已经从十字架上被取下来，被安葬啊，躺在坟墓里面。他作为罪犯被处死啊，这个十字架，大家昨天啊，听见有祷告会，教会可能团契里面都有活动，我们都可能都有默想啊，都有听信息啊，我们也知道说啊，十字架它不单是一个痛苦的折磨，它还是当众的羞辱。啊，那统治者啊，这些当权者，他就是用这种羞辱啊，用这种痛苦来恐吓啊，来惩戒所有不乖的人啊，所有不听我的人啊，所以他这个一立威啊，这个十字架一立起来，人群这个马上就会出现分化啊，一个就是这个对吧？这个主谋啊，就是这些。啊，这个主持审判的啊，直接这个主动作恶的啊，然后对应的另外一面呢，就是这个曾经跟随耶稣的，他要么就像彼得这些人呐、啊，约翰这些人呢，吓得这个，很怕这些人捉拿他们，对吧？他们吓得躲在马可楼上啊，《使徒行传》里面有啊，我们这个已经查过了，哎，躲在楼上关上门，吓得都关上门，生怕人家知道这群人在里边是口音就是加利利的或者怎么样，哎，这群还在里边在秘密聚会啊啊，不登记啊，不注册在里边秘密聚会啊，然后这个那或者还有人像多马一样啊，也没跟大家合在一块儿，没合群里边，这个自己这个郁闷也好，悲伤也好啊，四处游荡啊，在外面还错过了这个。第一次耶稣跟大家显现啊，那总之是有点群龙无首，这个悲伤抑郁了，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那这个更多的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的话说吃瓜的啊，吃瓜的群众，这个是啊允许恶啊，有的时候有懦弱啊等等啊这些啊这些啊啊，那刚才提到的啊这些。当权的人啊，这个经文里面的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很警醒啊！你看，他们先想到耶稣当年说过什么啊？这个耶稣说过自己3天后我要复活。你看这个时候，仇敌是不是好像比门徒信心还大？门徒们都跑了，门徒要记着这个，应该不会吓成那个样子，不会失落、郁闷成那个样子啊。那这个，你看这个敌人，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确保自己做的事情万无一失，他们要杜绝任何死灰复燃的可能，要斩草要除根啊。所以他们说他们说这个复活这个可能性一定要把它杜绝掉，一定不能让这个事情发生啊。那怎么能让它不发生呢？因为其实犹太人基本上都相信复活。但是他们相信这个是末日复活，也就是大家有印象的话，拉萨路生病啊，这个马大啊，这个耶稣跟他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然后马大说，我知道这个主这个末日复活的，他都会复活，就是马大那个相信的，大家都相信末日会复活，但是耶稣这里说的不是啊，耶稣这个有点像当下兑现啊，3天之后就可以见到啊，这样的复活是灵魂回到。因为犹太人的这个理解是，死了之后啊，人死，灵魂就会离开躯体啊，离开躯体，然后复活呢，就是这个灵魂。耶稣说3天之后，那这3天之后要回到这个已经死的、一动不动的、僵硬的这个，重新回来，然后这个死去的身体又活蹦乱跳的啊。那所以，这些 祭司长有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就想了一个，应该是说最有效率的，我觉得是成本最少、最有效的方法，因为灵魂他要看住。啊，这个很难，对吧？他们也应该也觉得自己没有这个金刚钻啊，那我就把这个身体，把这个死的不动的这具身体把它看住。那这个复活的两个必要元素，我看住了一个，这件事情就绝对不会发生啊。而且这个办法也不需要什么智商啊，就是把你封住、禁止。哎，我们发现这个专制者眼中最有效的、容易执行的办法，一般上就是不允许你做什么啊，封锁或者禁止啊。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想，咱们好像很上心在看守、在看护、在保护一个东西，可是保护的却是一个尸体，看守的却是一个尸体，就是他们保护看守的是一个是死亡啊，好像这个尸体这个死亡本身好像是个很宝贵的事情嘛，需要我们这么花力气去珍惜。啊，去在意吧，不说珍惜了，中性一点。这但是需要我们这么费力气去看守起来吗？生怕被损坏了吗？我们通常我们都是说，我们保护看守，这个保护爱情啊，保护孩子啊，保守我们的幸福，保守我们的健康啊。那这个死亡是这么一个好的一个东西吗？宝贵的一个东西吗？啊，这提醒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想，死亡对这些人来讲，真的就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东西，它是一件非常宝贵的武器。哎，大家想一想，哎，有没有经常在新闻里看见有些地方好像有些地区好像人民都吃不饱饭，可是哎，动不动就拿出自己的武器就要炫耀一下，哎，那你说他在做什么呢？哎，他这个国家好像最宝贵的、最值钱的，我们能想起来，除了他的人民挨肚子、挨饿肚子，就是他有什么这个蛋、那个蛋，什么超音速啊，还是什么核子啊，什么核弹还是什么蛋呢？哎，他有事没事就拿出来秀一秀啊，因为这个武器对他们真的很宝贵，就是能够绝对致命的导致死亡的武器啊，死亡本身就是他们恐吓、他们管理。社会管理人群最有效的东西，他们的财富、享受、位置、荣誉，全都从这个里边来，所以很宝贵啊！他们要看住死亡这个武器，不能被允许任何人动它一点啊！否则你想想，就算是人类当中，哪怕只有一个人复活过，哪怕这个人只复活过一次，这个事儿要是传开了。这个死亡就没那么可怕了啊！他的武器就是好像我们程序有个后门，有个 bug 一样，就是没那么牛了，对不对？哎，就他的威慑力就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影响。那甚至你要再继续想，如果哎，我们如果跟着这个成功过一次的这个人，按照他的方法和道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复活，拥有了生命呢？如果那样。啊，当权者的一切啊，他们建立在这个不义的罪的这个体系上面的这些东西，还有什么意义呢？啊，就没有价值了，就变成一个非常虚假的一个虚胖的一个东西啊。这些人他最怕的就是啊，这个人民群众不怕他啊，不怕他。那复活就是让他最有效的威慑的武器，让这个死亡不可怕。啊，知道它甚至只是一扇门，我们可以推开，可以穿过去，啊，可以与主耶稣在一起，啊，所以这些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想想当初他们为了杜绝这个耶稣这个的任何的可能，他在婴儿时期就把那个希律，对吧？哎，大家有印象，所有伯利恒2岁的孩子全杀了。啊，这个是这个宁可怎么说呢？那个错杀一个是吧？也不放过不是宁可错杀什么几千也不放过一个啊。那现在死了，耶稣死了，他们一样啊，一个一以贯之，他们为恶的心是敬业，是一以贯之，务必杜绝任何复活的可能，绝不允许人民有这个灵命复兴、信仰更新的这个一个机会啊。那所以这些人聚在一起啊，要做这件事儿。但其实这些人以前并没有那么合作愉快， 这个历史上啊，在罗马时代之前，这个法利赛人啊，曾经他们就被这个希律王那个角色的，就是被犹太的这个统治者、当权者，曾经被他们大批的用十字架处死过。也就是说，这些人自己就是曾经被他们对待过啊，指控他们反抗啊，什么勾结外敌啊，这个历史书上都有。那可是现在在耶稣的面前啊，这个政治上的当权派和这个知识精英啊，这个法利赛人就相当于是知识精英或者宗教精英啊，二合一，哎，他们就合谋啊，要保卫自己的统治权利，保卫自己对圣经的解释权，对知识的掌控啊，对话语权的掌控。用他们的话就说，免得那后来的迷惑就比先前的更厉害了。啊，先前的迷惑就指耶稣说自己是弥赛亚，啊，后来的迷惑就是耶稣声称啊，这个自己要死里复活啊，这就是先前的迷惑，后来的迷惑，两个东西加在一起，那这个星星之火一定燎原啊，所以这些我们说坏人了，哈哈，这些给孩子讲故事就是坏人啊，这些坏人们他们这个。预计的其实真的很对，是不是？果然他们担心的后面全发生了啊，全发生了啊！因为犹太人其实他们不可能相信一个弥赛亚会被处死，并且处死在十字架上，除非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人竟然复活了，不是末日复活，是处死之后这个当即兑现应许，就让大家看到死里复活了，他们才能够相信啊，这个是真的是弥赛亚啊，因为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后来门徒就成为那些搅动天下的人啊！我们在《使徒行传》里啊，已经开始看门徒了，已经查到门徒如何搅动天下了啊！这个几千人、几千人啊，信主这些犹太人啊，他们相信自己与他的死有份的这个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啊。那这些仇敌刚才说的这些坏人啊，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当权者，这个祭司长，他们担心比门徒好像还有信心，他们担心是有道理的。哎，果然这些事情都发生了。这个是提醒我们，我们最近同工们查这个马可福音，就好像他们更明白，哎，神接下来要怎么做事啊，好像他们在为属神的人在指路一样。门徒们都晕了，都四散而逃了。他们就说：“接下来就是尸体要这块要出问题，坟墓下一场戏，啊，下一场戏就是坟墓这里啊，我们赶紧严防死守，这个千万不要让这个戏上演啊。”只不过他们没有能力拦阻啊，他们没有能力拦阻，他们以为用当时习惯用的绳子呀、火漆呀，可以把那个墓门封住，可以把耶稣封在里面啊。那实际上我们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像这个诗篇第二篇，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啊。我今天就不读了啊。那个这些地上的权力，这些人的王啊，合谋要谋害啊，要反对弥赛亚，伸手告立的。但是主在天上耻笑他们啊，耻笑他们的徒劳，他们的徒劳。啊，刚才说过了，那这些人他们的担心也好，好像在为属神的人指路。那我们查马可福音就会发现，哎，前几天跟同工查，就是哎，最先认出耶稣的，哎，不是这些老百姓跟门徒，而是那些乌鬼啊，被他赶出去的鬼啊，这些那门徒们这个还不敢相信啊，后来见到地上的裹尸布，听了玛利亚的回去的见证，哎，这几大门徒们还是不明白，也不相信啊。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哎，敌人比我们更了解这个他们最痛恨的、最反对的这个神啊，主耶稣要做什么，要怎么样啊？甚至这个他们魔鬼是属神的魔鬼，神可以使用他们为我们指路啊。我们看不清了自己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清仇敌他最讨厌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我们要做让魔鬼讨厌的人。我们想想，一年感恩，我们通常都是感谢神很多很欢乐的事情。哎，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想想，我这一年有没有让魔鬼更恨我？我如果传了一个福音，OK，魔鬼就多恨我一点。我帮助一个弟兄姊妹祷告，他灵命进步了，哎，魔鬼又多讨厌我一点。哎，做魔鬼讨厌的人，就是做神喜悦的人啊，对不对啊？好，我们看到这个，比拉多这个时候，嘲笑这些犹太的当权派。就这耶稣活着的时候，你们就那么怕他啊？非要让他死，宁可释放那个巴拉巴一个犯罪分子啊！现在他死了，你们还怕成这样？ 这个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搅和吧，这么没品的事儿我不掺和。比拉多这个时候再次以允许他们为恶的方式成为了事实上的同谋啊，虽然他没有派兵，但是当时的这个政策也好，或者是当时犹太人他们是没有权利动兵的啊，动武的，必须要得到罗马这个统治者的允许，他们才能调动这个圣殿的守卫呀、等等，所以他们就把圣殿看守圣殿的卫兵派去看守坟墓，所以这也很有意思，所以主的坟墓就成了圣殿，因为什么叫圣殿？就是神在的地方啊，神在的，神同在的地方，所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祝福，新约的祝福，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神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啊。那这个刚才提到说，这个这些人合谋一定是失败的啊，主在天上耻笑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拦阻不了复活的能力啊。那可是星期六的这个时候，复活还没有发生呢啊，耶稣还尸体还在坟墓里面，墓门还紧关着。门徒吓得到处跑，仇敌满街抓人啊！我们想象一下，大概是这样的情形。那我们这个，要么我们这个好像不知所措啊，要么我们这个怎么过？我们今天怎么过这个打发这个时间呢？好像沉浸在昨天星期五的继续这个缅怀耶稣的为我们付上的代价啊，受难的悲痛跟震惊里面，我们沉浸在昨天这种感受里面啊。或者是我们这个提前进入了明天庆祝复活的一个欢乐场面，好像我们信心很强信心表现信心强，就是提前庆祝复活节这个其实未必，对不对？其实未必啊，你真的相信复活会来到，现在你就不着急了就是真的对黎明有信心的人。你该做什么做什么，那小孩子才看到黑就很怕，赶紧快跑，要躲开，对不对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周六的神借着周六给我们的功课我想就和这种黑暗的经历有关系啊。我们这个或许我们有的时候我自己想，我们自己生命或者教会一些问题这个产生的其中一个原因吧，一个重要的原因吧，就是我们这个不肯让自己接受耶稣的邀请，进到坟墓里面死透。我们不肯让老我死透。我们在星期五的时候，这个跟着也定一定十字架，把我的罪、包的老我也定一定，定了会痛，可能定完我们就是不是没人注意就放进来了，或者透口气儿，然后我们就准备庆祝复活了。我们只是痛了一下而已只是痛了一下而已。你看耶稣是被确定已经死了，对吧？兵丁还要扎过，血水流出来，然后才放下来进入到坟墓里面在黑暗里面可是我们自己很怕黑暗，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很怕独，特别是怕一个人在黑暗里面那如果旁边躺着一个尸体，我们在里面可能更害怕我们既怕一个人，也怕陪着一个躺着的人在坟墓里面我们就赶紧就想去捡复活节的彩蛋吧或者是哪人多我们去凑个热闹吧，或者教会就现在是很多的节目我们赶紧去参加各种属灵的活动吧参加节目吧那可是在这个周六真的没有什么事儿耶稣躺在坟墓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安静在这个星期六的这个晚上或者这一天或者这个晚上，或者你拿出一段时间，我们在黑暗里面可以安静的待一会儿，看看神有没有借着星期六给我们一些功课，还是说这天就是超市买一送一送给我们的这个夹在周五跟周日之间真的很尴尬这个扔又扔不了还是说我们知道神设计的而且圣经里面也留了这段星期六的经文，对吧？受难复活之间的经文给我们知道耶稣这个时候就在坟墓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听一听黑暗当中神有什么功课来给我们来给我们 以前有个这个人说人的老我死掉啊，很不容易啊。有个老的有个笑话吧，算是一个传道人啊。传道人死老我死掉也不容易啊。这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啊，我们就姓刘吧啊，刘牧师啊。这个一辈子服侍神，然后临终前就说我墓碑上就刻一行字就行了，说这个人老我已经死透了，其他什么都不用写啊。OK。那等他去世之后，大家就去他的墓地去悼念啊。有人看到这行字，哎，就不服气，就大声就说，想刺激刺激，说这个刘牧师一上台讲到，台底下一半人划手机，啊，大家觉得哎，还有另一半人听吗？说另一半人不玩手机的，全都在打瞌睡，啊，这个话说完了，哎，四周很安静，然后没有任何动静，这个人心服口服啊，这个刘牧师真的死透了。啊！可是这会儿站在后排有人听了不服气，这个就慢悠悠的就说话也不能这样说。哎，我觉得王牧师的讲道这个非常造就弟兄姊妹，非常好呀。然后大家都回头看他，等他接着怎么说？哎，怎么个好法？哎，等了这个10分钟，哎，没声音，哎，没声音。然后这个四下空旷，这个一声都没有。这下可有人真着急了。就听到坟墓里传出一个声音，究竟好在哪？你倒说说看呐、啊！啊，这个我们传道人有的时候这个，进了坟墓也会被刺激啊，在血气里面，这当然是个笑话了，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批评我们忍住了啊，人家夸奖一不小心就掉进去了啊，老我又复活了啊，老我又复活了啊，那么所以这个星期六的功课啊不容易啊，星期六的功课不容易啊，要顺服说神允许啊，有的这个周六我们顺服在里面，看看有哪些功课啊，我们不要再追着各种啊活动跑，追着节目跑，哎，我们就进到那个黑暗里面啊，不要一跑进坟墓就赶紧就跑出来了啊，我们就进到里面啊，你可能会说这个在那里面也能遇到神吗？啊，就像说死亡也可以遇到神吗？快不快乐、不顺利、痛苦、疾病啊，这些也可以遇到神吗？啊，这些啊，其实我们这个不愿意在这些里面待着。可是我们，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的吧，我造光又造暗啊，神造光又造暗。诗篇18篇里面提到，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啊，所以神同样在黑暗当中，而且今天我们并不是自己在黑暗里面，这个黑暗可以指我们属灵的软弱呀，啊，连祷告的力气都没有啊，或者身体的软弱呀，哎，等等这些，哎，就是没有办法靠近神的时候，都是黑暗嘛，因为神是光嘛，啊，对吗？啊，这些其实并不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光景当中，因为耶稣都经历过了。我们想到耶稣曾经在坟墓里面，所以我们自己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说耶稣陪着我们在一起，啊，我们就不会总想着快进，啊，就把黑暗的日子赶紧快进，啊，这个要么就是逃回过去，要么就畅想未来，啊，结果把当下把这个周六的功课就错过了。其实当下我们要尽的责任就是我们的十字架，啊，背十字架就是。站在我们当下的位置上啊，拥抱当下的状态。你在关系里面、家庭里面、工作里面受伤了，受损害了，你不抱怨啊，不报复啊，这个操练舍己啊，不急着逃跑，这个就是背十字架了啊。我们有时候太期待复活的新生命啊，但是问题是旧的不死啊，新的不来啊，新的也长不出来。如果硬把它捏在一起，就是很掺杂，你这个。好像死一半活一半，这个就会很纠结啊，里面就会充满征战啊，就像保罗说的，我们里面有两个律啊，没办法啊，征战呢、苦啊，那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就是啊，不要逃避黑暗的经历啊，不要逃避我们觉得不舒服的环境啊，只有经过这些，经过幽谷啊，黑暗的幽谷，死荫的幽谷。灵命才能长大啊，才能不再是属灵的婴孩。那其实，在这个黑暗里面啊，这个最容易锻炼的，我们想想，最容易锻炼的，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信心。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想想信心的定义，希伯来书里面就是说过的，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就看不见的东西的确据。那什么地方？这个什么都看不见，黑暗里嘛，黑暗里最容易操练，在看不见的情况下，凭着信心啊，凭着信心啊，所以我们可能觉得，哎，我的信心不足，没关系，我们信心都不足，没有人信心足啊，包括服侍者一样，可是。耶稣有榜样啊，在这个故事里面，他的那个，这个他的一个服侍的一个例子里面，我们可以学呀，这个像那个孩子的父亲一样，对吧？跟耶稣喊，跟耶稣求，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信心不足是可以跟神求的，让神把那个相信的心，愿意相信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让神借着黑暗，让我们的信心增长，不是怀疑增长，恐惧增长，这样经过黑暗的试验，我们的生命才强壮起来。这个以赛亚书里边有一段50章10到11节，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蛮好的啊。就你们我读的是当代译本的，和合本不太一样，能帮助我们理解和今天的意思对应上。他这样说，他说你们中间谁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的话？行在黑暗中没有光的人，要信靠耶和华的名，仰赖自己的上帝。然而，你们自己生火，自备火把的人呐，靠自己点燃的火光行走吧，你们必落在悲惨的境地。这是耶和华亲手所定的。我们落在悲惨的境地，这个不用怪魔鬼了，这说得很清楚，神亲手定的，因为我们不顺服，神让我们在黑暗里面，我们要靠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才智、经验去点火把照亮自己，那我们就没机会体验神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了，对不对？这个求主帮助我们明白就是他能够使用黑暗让我们生命得益处我们相信神一定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放下体贴自己的心不再逃避黑暗这个免得落在这个对吧不长进甚至还悲惨的光景当中那这个还有一点除了说刚才我们说这个星期六的功课，我是让老我死透，对吧？在十字架上多挂一会儿，在坟墓里面这个安静一会儿，让老我死透，就是说让我们的罪死透，这个致死我们的罪。那除了这部分除了这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好像不那么明显的，就是放下。不一定好像针对具体的罪行，但是是一种自我中心就是说放下对自己的依靠。这也是刚才那段以赛亚书里面提醒我们的，就是让自己死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放下依靠自己的心，彻底放下依靠自己的心，所以这个让我们从掌控里面走出来，相信神比我们智慧，我们不要再去掌控依靠自己，那另外一点，这个我们这个。可能都很熟悉的一个经文，就以利麦子那个经文以利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以利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那这个种子啊，这个麦子，它被埋在黑暗的土里面，对吧？我们这个儿童组还画过，好像画过这个绘本用这个情节它如果不埋在黑暗的土里面，会发生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可能被鸟吃了，被虫子咬了，对不对？被水泡烂了。被太阳晒干了那所以这个把它埋在黑暗里面，黑暗的土里面是保护它呀，是保护它。所以诗篇44说，神用死荫遮蔽我们不是让我们逞血气之勇去对抗我们把仇敌要的胜利堆在他们脑袋上好了仇敌以为我们死绝了，被埋到土底下了，死绝了完蛋了，没戏了。可是生命的力量悄悄在积蓄，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就发芽，人子复活，圣灵浇灌，教会建立，福音广传，直到今天，你我信主，你我在网上来这里聚会，感谢主，这个天下就这么被搅动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好像，忙啊，在各种赶各种场啊，那个世界上我们忙。到教会里，我们还是忙，搞得自己非常累那有没有想过，神用死荫遮蔽我们，可能是借着让我们 这个崩溃一下啊，低落一下，这个病了啊，再提醒我们安息休息，再保护我们，不要把自己用废了呀，不要陷到这个骄傲里面，以为神家的都没有你不行了，都是你做的呀，啊，那神用死亡来保护我们。那另外我们服侍的时候也遇到其他同工的争竞啊、嫉妒，这个也是正常的，有人群就会这样。那这个时候，神用死亡啊遮蔽我们，啊遮蔽我们，让我们从这些争竞纷争里面脱离出来啊，脱离出来。我们今天啊和他同死啊，进入坟墓里面学到功课，我们明天才有新生命的样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就在复活的形状上才能与他联合。然后怎么样？我们活过来。我们做什么？我们去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为奴仆的人啊！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么一个星期六的一个功课。好，我们请分下组。
接下来我们就是各组分享一下。先是我们组吧。
今天在重新再读这个，就是耶稣第三天复活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又给了很大的信心和盼望，因为曾经有跟弟兄姊妹们也有探讨过，就是若耶稣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信的这个神就是假的，但是耶稣他真真实实复活，这个复活我认为，不仅仅是这个。圣经当中，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他有确切的写到说耶稣第三天复活，而是真的我信神的时候，当我真正感觉我自己和神那种生命有连接的时候我被他拣选的时候，被他触摸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的生命真的就是复活了，那种复活是很清晰很清晰的，有些罪他就因着认识神的那一刻彻底就没了。有一个点就是我以前很怕黑，从我毕业以后，我几乎没有关灯睡过觉。但是我自从认识神之后，就很莫名其妙，我从来没有为这个事情努力过。但是就是被神拣选的那一刻，我可以自己关上灯，自己独立在一整栋房子里面，哪怕房子里面没有一个人，我关上灯能睡上很好很稳定的觉，一直到这么多年，那一刻我就感受到神是复活的神，那个复活真的是扎扎实实的。包括刘主编刚刚也提到说，我们不要去看过去，也不要去盼望未来，而是在当下好好的去依靠神，在当下享受和神在一起的这个时间。确实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就像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第三天复活，有可能我们在对第三天这个事情就很迫切。回想到工作和生活当中也是，比如说对一个目标，对有一个东西的很迫切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被那个东西捆绑了，就不再去享受说当下神你要告诉我什么，当下你要让我体会什么，就是这个当下你是要让我学习怎样的功课，我有哪些东西需要在这个漫长的这个等候的这个等待的时间里面被你去更新被你去哪些罪需要被你去致死。这个致死真的就是，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说，我自律我每天早起，然后我每天不看手机我每看手机我每这个致死真的就是，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说，我自律我每天早起，然后我每天不看手机我每天看读我每天看读经，我每天祷告多长时间？我认为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这种计划和自律。而是被神吸引之后，你顺带去做的。某一天，你可能你发现你慢慢你就觉得手机没有兴趣了，你就想读圣经了，你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东西没有兴趣了，然后你就愿意待在神的里面。这个就是神他自带，就他去带领你去生命有更新，而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说要让自己的生命有更新。因为我曾经也陷入到就是。会给自己定很多的计划和标准，到最后发现，第一我做不到，第二的话，我发现好像我照着我的计划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我认为我的生命好像貌似，并没有很大很大的长进， 反而当我真的是靠着神去慢慢体会，在等候的这段时间也好，这很多的目标各方面没有达成的时候，哎，神要让我学习什么，然后就慢慢发现，哦，原来真的体会那个罪被他致死的感觉是怎样的，真的是被他致死。我有一天躺在床上就在想，哎，啊，罪既死了，人就活了是什么意思？我就想到，如果说我真的死了，那这世间的一切的这个诱惑啊，金钱也好，很多的这种诱惑也好，对一个死人是没有任何的诱惑的，就已经躺在床上了，任何人给你撒一堆钱在你身边啊，甚至一堆的美女在你身边，很多的这种诱惑，你发现你没有任何的反应，因为你已经死了。我就体会到，哦，原来是这种感受，就是这个罪在我面前它搅动不了我了，就是他已经死了，他被神致死了，不是靠着我的努力去致死，而是靠着神去致死的。
陈叔他提了一个问题，怎样明白当下，就是面对困难环境的时候，肯定都会害怕，但是怎样知道这其中有神对每个人的带领呢？或者有神对每个人的信心的考验是怎样的呢？然后刚才听了郭朵姐妹的分享以后，我觉得郭朵姐妹的分享几乎完全可以回答春树的这个疑问。就我不知道春树和我的那个现在的这个观点是否一样哈？我觉得郭朵姐妹分享的完全可以，就是刚好对应了春树的这个疑问。我自己的分享大概就是，首先郭朵姐妹分享的特别好，也是我很多时候就是自己也会面临的一些情况，然后我自己没有那么多的看见。当然有时刚开始我也会因为这个自己没有那么多的看见有点着急，但后来的慢慢的我不太着急了，因为神对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带领，然后神在他的时间总会让我看见，他让我看见的一些道理啊也好，一些那个他的真理也好。我分享了这些。
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接到今天晚上有这个分享的聚会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了安息日的经文，那我希望自己能够体会，主的门徒在这一天他们的情景，他们的心情。那我所体会到的是，一种无助无望，恐惧黑暗，不知所措，不知道明天该做什么，那样的一种状态。同时我联想到前一段时间，就是最近一直在思考黑暗的这个主题。那我也认为这一天是主的门徒的一个至暗的时刻。那相比较前几天，好像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做，甚至是看着主被钉十字架。那这一天主不在身边，也没有复活，主曾经的预言说自己会复活，他们是否相信？但是还没有看到，还没有应验，这是一个很难熬的等待的过程。那我联想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甚至是更多的时候都是这种光景。我们所盼望的还没有实现，我们想要改变的好像还没有，也没有实现， 那在这种光景当中，诗篇八十八篇的诗人说，我在这种至暗的时刻，我早上的晚上都向你祷告，但是这种黑暗还没有离开他。我也在组里分享，我说我生活当中也有这种光景，困难还没有被克服解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仿佛看成自己的黑暗是被黑暗笼罩，那我要如何的去与黑暗相处呢？我希望能够和解。那邓少问我怎样和解？是的，我们可能是想更多的看清黑暗，但是不被黑暗吓住、打倒，然后去接受接纳。有人说，苦难是基督徒另一种祝福。那对我们这些磨练、试炼，都是有馨香之气的。可是这个气味很难被嗅出来，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很痛。人性的特点就是趋利避害，他会逃避这种苦难。可是不能逃避，无法逃避。我希望自己勇敢的去接受，不但接受，也能够去爱，去拥抱他。有一个很要好的姊妹给我推荐了《天选之子》，是一部新拍的耶稣传记。那我看耶稣去拣选每一个门徒，那在这些门徒跟随耶稣之前，他们都非常的落魄，有的欠了一屁股债，有的被看为这个恐怖分子等等。但是耶稣爱他们，这种拣选和爱不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什么优点。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去体会主的对门徒的这份爱、接纳、拣选，把那么大的传福音的重任托付给他们，然后在这份托付面前，这些原来落魄的信徒、门徒承担起了重任。去思考这个过程，我还没有做到，我还做不到，我在思考。谢谢。
听了分享很有，就是心理被更新嘛，就是说要好好经历这一天的生命。然后国内的话，今天周六也差不多过完了嘛，就是对他的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吧，这一天都有活力，都有盼望，就是就是说他自己说，如果依靠自己生活的话，就是很多时候自己是半死不活，就很难去经历复活的生命吧。所以感谢主吧，其实也不是说，其实我们人生的大部分都是处于在周六的一个黑暗的与主同在的一个操练的一个阶段吧。杨姐妹说，就是说，他说主了解我们，就是周六在坟墓里面的那种感受，就是我们，这个坟墓就是意味着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会遇到不好的环境，但是主了解那种黑暗，就是我们在黑暗中与主这个同死同复活，就是这种生命，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期待复活，但是 但是很不愿意期待自己先死掉嘛，就是就是周五已经过去了，周末还没来，就是周日还没来。那今天我们做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是操练自己在那个坟墓般的那种黑暗里面的一个生活吧。就刘亮大哥分享的时候，他就说这一天我们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死，就死了才复活嘛。就是就是就像耶稣在坟墓里面，如果很短的话，就别人不可信。就是有足够的周六的这一天，大家觉得他真的死了，肉体死了，就是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就是老我的生命死透了，就让人感觉到，让教会弟兄姐妹，让家人朋友觉得我们死透了，那种生命就是别人能看出我们真的是有主的那种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嘛，求主帮助操练我们的生命，我们这组分享没有了。
亲爱的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啊，真的感谢你在周六的这个时间里面，真的是带领我们房间里面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们，真的学习这个等候熬炼的过程啊，真的是你借着这一天让我们知道真的是你有你的计划啊，你有你的计划，但是我们此刻要学习的是如何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靠着你过好今天。而不是去畅想明天你复活，也不是去懊恼或者是去难过昨天你钉在十字架。亲爱的主耶稣啊，真的感谢赞美你真的是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每个时刻生命的需要你按着我们个人的需要，真的是让带我们真的是入黑暗出光明真的感受到你所带领我们走的每一步不管是眼前的苦难也好还是某一次的这种得胜也好真的是因着爱因着信心你想要把更多的爱更多的信心加给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你深深知道真的是我们靠着自己我们做不到真的是像保罗所说的，心里面有两个律在相互的征战但是感谢神若是我们靠着你那心里的那个律就能得胜但很多时候我们选择靠自己主啊，但我们选择靠自己的时候你也知道亲爱的主耶稣，真的是感谢赞美你真的是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让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你知道我们内心的这种五味杂陈我们信心的软弱我们对未来的迷茫我们对你信心的这种消退你都知道这是我们必定你带领我们要经历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的生出从你而来的信心。亲爱的主耶稣这信心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得来的，而是靠着你嫁给我们的。亲爱的主耶稣真的是求你来继续带领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也好，生活当中也好家庭当中也好你有看到我们在各自的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真的是会陷入到很多的这种迷茫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样的就像门徒在等候你第三天复活一样他们心里生了很多的疑惑，他们不相信甚至有人来通报消息的时候他们依然觉得不可能亲爱的主耶稣你也深知我们也是一样的人我们真的小心，但感谢你因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你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你毕竟带着新的生命真的是来进入我们求你真的是让我们在这地上的这些年岁当中真的是在各样的场景当中真的是能够靠着你把我们这个肉体当中的一个个的问题一个个的罪真的是借着苦难也好借着熬炼也好，真的是定死致死我们只有里面的罪死了，我们的新的生命才能活起来亲爱的主耶稣就求你来带领我们真的是在我们今天过后真的是我们在一起等候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带领我们一起看到复活之日的诞生亲爱的主耶稣， 啊，感谢赞美你啊，求你来啊，继续带领我们所有的众弟兄姊妹啊，真的是让我们在啊软弱的时候啊，真的是有你的爱扶持啊，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真的是有你的圣灵的提醒啊，让我们不要啊过分的啊，真的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过分的责备自己啊，也不要过分的去骄傲啊，真的是把谦卑柔和的心啊赐给我们啊，靠着你真的是谦卑柔和的去。过好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啊，每一时每一分每一秒啊，亲爱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啊！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嗯，主啊，确实今天晚上听了，嗯，觉得眼看复活马上就到来了，复活节很快就到，可是我们还迟迟没有死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里面就像是平静的火山下面还涌动着岩浆，我们假死的现象，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使我们可以平静下来，使我们可以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使我们可以任由你把我们放在坟墓中，也任由你唤醒我们，迎接复活节的清晨。主啊，求你使我们在你面前呢，能放下被你掌权。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亲爱的主，感谢你为我们众人的罪钉死，为我们众人的罪担当了这死的代价。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里面的软弱，你知道我们里面信心的大小。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开启我们里面属灵的眼睛。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认识你的真理，认识你的国和你的义。主啊，在当下我们还有很多不明白的，主啊，求你使我们看见，就像瞎子巴蒂买那样，主啊，求你使我们看见。主啊，我们也感恩你对我们每个阶段每一天的带领。主啊，我们祈求你赐予我们一颗顺服的心，谦卑的来到你面前，顺服你的带领，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意志，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和计划和聪明去过每一天。主啊，我们愿意依靠着你，你的带领，你的预备天的生活。亲爱的主啊，也祈求你去掉我们心里面那颗就是经常自责的心，经常为自己做不到而感到羞愧的那种心理。主啊，靠着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主啊，但是书上说，靠着那爱我们的耶稣，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主啊，求你将这靠着你的这个心，这种经历，这种试炼加到我们身上，使我们完全的靠着你得胜。感谢你垂听孩子这样不完全的祷告，奉你得胜的名祈求。
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就一起打开麦克风，用主祷文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的罪并未圣，我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上。我们用一时赐给今日，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每人的债，叫我们前世的债，
救我们
脱
凶恶，因为我们
的路不是
我们荣耀，
直到永远
是你的。
阿门。
大家晚安。
晚安。
晚安。
拜拜。
拜拜。
拜拜。